秦琼和尚士图两个人在虎牢关外疆场上交锋，秦叔宝打着打着忽然拨马败走，尚士图催马紧追。尚士图心里想啊，通过我和他交锋，我觉得秦琼的枪法也是一般，今天你想败走，他又没往自己的阵营里边败，是斜着落荒而逃。尚士图想，说不定你秦琼是真不如我，你觉得武艺不行，慌乱中败北，我随后追来，我完全有可能把你秦琼捉获。所以尚士图抱着这么一个心理状态催马追过来，秦琼呢在前面跑着，扭向回头用这个眼角的余光观察着尚士图在后面的动作，一看尚士图这匹虎雷豹紧追不放，秦琼故意的让自己这匹黄骠马把速度稍微放慢了一点，这一放慢了，尚士图这个虎雷豹可就追上来了，追的几乎是马头接上了黄骠马的马尾。尚士图双手一颤枪喊了一声，秦琼你哪里走，扑棱一枪就扎过来了。他这一探身，这一枪是奔着秦琼的后背扎过来的。秦琼突然间当离就近，这匹黄骠马噌的一下子往前一窜，这一枪他没扎着，虽然是没扎着，但是这枪往回一收的时候，尚士图拿着枪啊滑到秦琼那匹黄骠马的马后座上了。这匹马呼的一叫，秦琼这匹马鬃尾一炸，突然间飞快的跑起来了。尚士图一看他这匹马受了惊了，你秦琼想回自己的阵营回不去了，那没别的，我得追上你，跟你分个上下高低。尚士图催马是紧紧追来，秦琼这匹马跑起来可就没完了，尚士图在后边追起来也就不停了。一前一后两匹马都是宝马，一气就跑出来四十多里地。前面那个地方啊是一片烂葬岗子，土道两边都是坟头，看了还不是那个固定谁家的坟，是烂葬的坟头，东一个西一个，也有大的也有小的。路旁边就孤孤零零的有一棵榆树，在一望之内连树都没有了，远处有些个土丘的山包。到在这儿了，就跟秦琼突然把马往回一拨头，吁，秦琼停住了。尚士图催马来到跟前，吁，带住刺枪双手端枪看着秦琼，秦元帅不想跑了？秦琼说，尚将军，我秦琼并不是想跑，昨天我们在疆场上交锋的时候咱们两个是步战，为的是怕你让你那匹虎雷豹鸣叫，那么今天我还想在疆场上提出来跟你步战，又恐怕尚将军你不同意，因为昨天你吃了一回亏，怕今天在疆场上再有人偷你的马，所以我把尚将军引到这个地方。你看看这周围附近荒无人烟，只有几个孤坟，还有一棵榆树，我们两个在这里下马步战如何？尚士图说，秦琼在这里下马步战，马上你不是我的对手，步下你就能赢我吗？秦琼说，尚将军这可不好说呀，马上尚将军这条枪果然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，但是部下我秦琼的双锏昨天和您交锋还没有完全使出来招数呢，今天在这里我要让尚将军见识见识秦家锏是什么样子，怎么样？尚士图微微一笑，秦叔宝，我看你马上赢不了我，部下也得败在我的手下呀，啊，好吧， 既然你担心我让这匹马鸣叫，那我就让你放宽心，使出你的浑身本领，把你们祖传的招数都使出来，我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剪法。说到这里，上师徒特意的注目往周围看了看，周围是就几个荒坟，远处是山包，如果说在那山包后边藏着人，这人要出来往这边一来，上师徒肯定就先能发现。坟地里当然都是死人了，这不会藏着人的，所以上师徒就放了心了。好吧，姓秦的，那咱们两个就在这里下马交战。秦叔宝，如果在这里我要把你生擒活捉，你怎么办？秦琼说，上将军，你要能把我生擒活捉，怨我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那我就作为被俘之人跟你回虎牢关。好，不过上将军，你要让我打败了呢？上师徒说，我如果让你打败了，被你捉住，我跟你进你们的瓦岗军的大营，如果被你打死，就在这儿把我的尸体埋了。好，说话到这里，两个人各自下马。秦琼说，这棵榆树给你拴马，我这匹马我就戳枪拴马可以了。上师徒说，行。上师徒把这金钻提炉枪又挂到德胜沟，把自己这匹虎雷豹拴到这棵榆树上，秦琼呢就在榆树旁边把大枪往里一戳，把这黄骠马拴到这枪杆上了，然后又打身后抽出这一对熟铜双锏。上师徒又亮出自己那对银装锏，这地方可喝了，漫挖野地，四外无人，当中间一条土道，两边都是一些荒坟，嘿，这两人打吧，打到什么时候也没人管。所以秦琼把双锏摆开，奔着上师徒就来了。请，上师徒摆这一对银装锏奔着秦琼砸下来，秦琼摆熟铜锏往外招架，嗡嗡，踢踢踢踢，在远处一听就好像铁匠炉打铁一样，这二位在那就干上了。秦琼今天这熟铜锏真是跟昨天的招数不一样了。上师徒一看这个秦琼有点名不虚传，熟铜锏跟昨天不一样，看来今天真是认真的跟我打了。尽管如此，但是上师徒那也是武术大家。上师徒想，你秦琼就使出你压箱底的本领，恐怕也难以赢我。上师徒有一种必胜的信心。秦琼跟上师徒两个人打，打着打着，秦琼往后就退。秦琼往后一退啊，这上师徒啊他就疑心，因为昨天在疆场上就吃了一回亏了。昨天秦琼就是往后退，上师徒往前追，追着追着离那马远了，再回头的功夫马和枪让人偷走了。说今儿个到这儿了，尽管说四野无人，上师徒心里也犯合计，哎，他怎么又往后退啊？上师徒心想，难道说这个地方也有埋伏啊？上师徒打两下就回头照顾一眼，他看看他那马呀丢没丢，回头瞧了瞧那马还在那拴着呢。再打着打着又回头一眼，刚一回头，秦琼呜一剑砸下来，吓得上师徒赶忙拿剑往外一架。上师徒心想，这玩意儿不能老回头，两人打仗，对方双锏我也是双锏，都是武林高手，我略一散神，说不定这一剪削我脑袋上，我小命归天了啊！我用不上看。上师徒心想，我担那心干嘛？这都围都是坟地，远处小山包没有人呐，我放心的跟他打。所以上师徒跟秦琼两个人就越打就越缠绵。所谓缠绵者，就是互相之间这个招数一招比招紧，一招比招快，要躲闪不及，稍一疏忽，双方都有性命危险。所以上师徒全神贯注跟秦琼交战，打着打着忽然间秦叔宝 调转身来转过来了，上士都一愣，哎，他怎么又转这边来了？转到这边来的功夫，就看秦琼撒腿又飞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奔着自个儿那匹马那跑去了。上士都一愣，一看，哎，坏了，怎么呀？拴在树上自个儿那马跟枪啊没了。往远处一瞧，一个人骑在他那马上，正往前跑呢。他一愣神的功夫，秦琼已经跑到自己那匹马前了，拔出枪来，搬鞍上马，双腿一较劲，这匹黄骠马四蹄蹬开，跟骑着上士图那匹马的那个人是一路而去，把上士图整个撂这儿了。这怎么回事呢？咱不是说了吗？秦琼跟徐茂公昨天晚上琢磨了一个作战计划，这个作战计划就是这么安排的。徐茂公啊，派尚怀珠、丁天庆两个人先踩踩地盘，他们两个人在离疆场四十里地的地方就找到这么一块坟营地。这个地方其实徐茂公在地形图上早就观察到了，只是让他们两个再看一看。俩人到这看着有块坟营地，说觉得这块地方挺好，地处荒凉，尚士都到这儿呢不能起疑心。这个坟地呀、啊、其中有一个坟呢被盗过，所以那面有个窟窿。这二位呢就到那个里头，就把那坟里面的棺材呀、啊、尸骨啊都给抠着出来了。把这抠着出来之后，早已经把它捧好了，两人一到里面一蹲，试了试挺好。一瞧这个坟的旁边有一棵榆树，也是这一带孤孤零零的这么一棵榆树，认为这是个最佳地点。踩好这个地点之后，回来跟军师禀明，跟秦琼也说好了，说是从哪个道怎么走，走出多远，到了一块地方，这有个地形特色，道两边都是坟地，旁边有一棵榆树，这榆树就是标记，临到这儿就停下来就行。所以今天秦琼就按照昨天那么安排的这个地方，就把尚士图引到这儿来了。引到这儿来之后，在这儿下马跟尚士图交战，打着打着秦琼往后撤，尚士图又往前跟，跟着跟着离这马远了，秦琼呢可以看见那边尚怀珠丁天庆活动。其实他们是两个人，尚士图呢以为是一个人，因为二位骑的是一匹马，由打这坟地里出来，那个就解缰绳，这个就上马，这个骑到马上之后，那个把缰绳解开了，随后由打后边往这马后座上一蹦，俩人骑着一匹马跑了。他俩一跑，秦琼、秦叔宝纵身就往这边跑，他这一跑，尚士图想在后边再追秦琼，来不及了。秦琼纵身上马，这匹马四蹄蹬开跑起来。说尚士图武艺挺高强，为什么追不上秦琼？秦琼怎么跑得这么快？您别忘了，秦琼是什么出身？那是济南府的三班总医马块头抓差办案的部将出身，腿底下有功夫，要是赛跑的话，尚士图跑不过秦琼。所以秦琼这个功夫纵身上马，马上加鞭，咔咔咔这一走，把尚士图自个儿给撂在这儿了。尚士图一看，呵，这气，哎呀，尚士图朝着秦琼的背影扯着嗓子喊，秦琼，你不是英雄，你是匹夫。秦琼听见了，假装没听着，心想，你爱说我是什么就是什么，反正你那马让我给偷来了。秦琼头尖走了，尚士图自个儿盔甲在身呐，就身背后背着这对银装锏，步行往回走四十多里地呀。尚士图心想，今儿个算遭了罪了，那走吧，周围连个人都看不见呢，走。尚士图一步一步地往回量，心想这四十多里地我得走多长时间呢， 关键是盔甲在身，身体负重，他走着累呀、啊。走出来没有几里地，这热汗直流。尚师徒心里边是又憋气又窝火，心想：姓秦的，你等着瞧。哎呀，你等我回虎牢关呐！又一转念，我回虎牢关我也没辙呀，人家把我马和枪偷走了，我没了马没了枪，等于缺了两条腿呀！啊，这怎么办呢？正走着，忽然发现呢，前面有一个牵着驴的老头，这老头牵着一匹驴，在一个岔道上走过来了。尚师徒跟他一打招呼：“哎，老人家，留步留步！”就把这老头站住了。尚师徒一看这老头啊，干瘦干瘦的，留着花白的小胡子。尚师徒说：“老人家，您这个驴是赶脚的吗？”这老头说：“对呀，是赶脚的。”一听说话还小高音儿。尚师徒说：“这个老头你看岁数这么大了，嗓还挺好。请问我要雇您这个驴回虎牢关行吗？”“
行啊，您要雇驴回虎牢关，您请上驴来吧。”“
哎呦，我看您这身穿的，您好像是个将军呐，盔甲在身呐。”尚师徒说：“是啊。”“
您这个将军一身盔甲，干嘛没马呀？”“
不是没马，我有马，这马呀让别人给偷走了。”“
谁偷您的马呀？那马在您坐下骑着，怎么能让别人给偷走了呢？”“
别提了，一言难尽呐。偷我马的这个人呐，是瓦岗山的一帮贼寇的首领，叫秦琼。”“
哎呦，您说那秦琼啊，是不是秦琼秦叔宝啊？”“
啊，对，怎么你也知道啊？”“
嘿，我知道，听说这秦琼好大本事啊。”“
也算不得什么，没什么本事。”“
那好，那您上我这驴吧。不过您这身盔甲啊，您在身上穿着，我这驴受不了啊。啊，您把这个盔甲脱下来不行吗？”
尚师徒说：“我脱下来怎么办呢？”“
把它扔了吧。”“
啊，扔了？”尚师徒说：“我这身盔甲不能随便扔掉，这是重要的东西，威武将不可缺少的东西。”“
那么着吧，您把这盔甲呀脱下来，我给您扛着。
您这么大岁数了，我于心不忍呐。”“
嗨，别看我岁数大，我是啊干苦累活的，这么大岁数啊，一二百斤的口袋我都能扛得动，您这盔甲没有一二百斤吧？”“
啊。”尚师徒说：“这倒没有。”“好吧。”说着话，尚师徒把自己的甲胄啊就一页一页的全都摘下来了。为了雇人这头驴啊，为了减轻自己身上的分量啊，他把这外边这个甲叶子一扇一扇全摘下来，里头贴身一个坎肩式的东西，这就是他四宝之一的汤尼凯。老头说：“
您这个坎肩也脱下来吧。”
尚师徒说：“这个我不能脱，这是我的宝物。”“
哦哦，您这行，把这甲叶子两块两块我扛着。”
把这甲叶子两块的一块，这老头啊在这驴鞍子底下拽出一包袱皮来，把这个甲叶子往前那么一包，系了个包袱，老头往肩膀头那么一扛。“
我说您那帽子也摘下来吧。”
尚师徒心想：“我这夜明盔这是我的宝物，我得把帽子摘下来。不行，万一有什么闪失怎么办？我四宝又丢了两宝了，这两宝说什么不能丢了。”尚师徒说：“这帽子不能给你，我得戴着，这帽子没有多大分量。”“
哦，那好了，那行，我就背着这个您这个盔甲，您这个甲胄是吧？这个盔没摘下来。”“
对。”“
好，我跟您走。”“
老爷子，您跟我一起乘坐这头驴不行吗？”“
不行啊，这驴才有多大劲儿啊，我跟您一块儿要坐在驴上，我这驴就压趴下了，好几十里地呢，到疆场上。”“
好了。”尚师徒骑这驴上，这老头在后边跟着，一边走
尚世通一边回头看着老头，一看这个老头啊，脚底下还行，真挺利索，能跟上踏了。这驴走多快，这老头就走多快。尚世通一边走一边就问：“老爷子，您贵姓啊？”“
我呀，我姓甘呐。”“
哦，请问您大名怎么称呼？”“
我们家特别穷，所以我爹给我起了个富的名，就叫我甘富。”“
哦，您叫甘富。”“
对，我叫甘富。”
尚世通心想，甘富，甘富跟干爹差不多呀，啊，这老头怎么起这么一名啊？哎呀，一看岁数这么大了，也就那么回事吧。
尚世通说：“老爷子，您这个名叫的，别人要是一叫，就好像您是他们的长辈一样。”“
就是呢，你说我都那么大岁数了，再改名也不行了，别人都知道了。”“
啊，好好好好。”又往前走，走着走着，这老头就说了：“哎，我说这位将军，您是哪儿的将军呢？”“
您不知道，我是虎牢关的总镇，我叫尚师徒。”“
哎呦，您是尚将军呐！”“
哎呦，哎呦，尚将军，我可不知道是您呐！哎呦，要知道是您的话，我得给您磕头啊，得给您见礼呀。”“
用不着，用不着。”“
尚将军，您先等会儿。”吁，
老头把驴给带住了。
尚师徒说：“什么意思？”“跟您说呀，这船家不打过河钱，我们这赶脚的呢不能到站收钱。您想骑我这驴，您怎么着得把驴钱先给了啊。”“啊？”
尚师徒说：“你要驴钱多少钱呢？”“
跟您说呀，按说那钱不多，从这儿到虎牢关大概也就是个30来里地儿吧。30多里地儿呢，您一里地就给半两银子吧，给15两吧。”“
太贵了吧？”“
这还贵呀、啊、您可要知道啊，买东西都讲究一分钱一分货，您这顾脚也分在什么地方啊。您要是在通衢大道上，这个驴呀、马呀、骡子、骆驼有的是，当然那个脚力价钱就便宜。您在这是个冷痞线，在这个道上走啊，您就得想法多给我们几个钱。”
尚世通一听：“好吧。”往腰里伸手一摸呀，就有10两银子。
您想，他是出兵作战来的，带那么多钱干嘛呀？
尚世通把这10两银子掏出来掂了掂了：“
老人家，我身上就剩这10两银子，凑不够15两了。我先给你这10两，到了虎牢关之后呢，我呢再让人把银子还给你，怎么样？”
老头一瞧：“行了行了，就这么着吧，10两就10两吧。”
就这样把10两银子老头接过来揣到怀里了。尚世徒骑着这个驴在头前走，老头在后边跟着。眼瞅着前面到了虎牢关了，当他来到虎牢关的疆场之上的时候，尚世徒回头再一瞧，老头没影了。远处一望，一个老头站在远处一招手：“尚世徒，哎，回见啦，这甲胄就顶驴钱了。”